陀佛。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如理实现分啊，如理实现分第五，那是上个星期我们讲的呢，是妙行无住分第四啊。妙行无住的意思，其实它的最主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当我们的心是非限定性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功德呢，就是无量无边的。什么叫限定性？什么叫非限定性？我们去做一件善行，去做助人的工作，我做助人的工作只是因为我从原有的，我觉得我内心里头觉得家里很烦，我现在想去做一点助人的工作，做一点义工，只是想脱离那个很烦的家里。如果你的发心只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是限定性的。那什么叫做非限定性的呢？你开始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会遭遇到一个困难，说啊、哦，我觉得很烦。那我觉得我每天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枯燥。我现在想要去做一点助人的工作，可是我一做了助人的工作，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以后，你慢慢产生了一个助人的真正的一份热情。这个热情呢，是不为什么的，觉得我以助人觉得是一件愉快的，这个时候那就叫做非限定性的。所谓非限定性的这件事情，你虽然可能只一个礼拜只做一件事情，只帮助一件事情，可是你的福德跟功德都是非限定性的，是无量无边的。可是你又一念又起的，那老师这么讲的话，那我三个礼拜只要帮助人一次就可以了。不，你一有这样想的时候呢，又回到限定性里头来。所以人的心呢，会不会在一个限定性里头呢？其实自己很了解，你注意这问题。所以当我们不被这个限定性的东西绑住的时候，那么叫做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无所住行于布施，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你看，有的人可能只布施一点点东西，他所布施的是无量无边；有的人可能布施很多东西，可是呢，他的功德是有限的。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修行的核心。所以照这么讲起来，也不是叫做上苍哈，说上苍是很公平的，不是，没有这个上苍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就很平静的，那就叫做定，那也叫做慧，它就在那里了。那我们今天讲如理实现分这件事情呢，啊，你看，我们讲见性，我们常常用见性这件事情。那我们刚才说见都是实见啊，其实它是实现。见性的意思呢，是我们的佛性展现出来了，叫见性。如果我们的佛性没有展现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见呢？你还见到什么呢？同学们，你留意啊，我们这个同学这么讲说。我好认真，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了，我就会很担忧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观世音菩萨不是你能看的，是我们自己在实现着观音菩萨的他的修行的法门，然后我们跟他硬相应的，而不是你能看得到的。如果你能常常这样看得到，那你最好不要常想要看他，让他自然的消逝就好啊，因为它常常是一种境界，它不是真正我们智慧所发展出来的。那么实现生命是世间法，实现我们的自信那是出世间法，可是我们只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实现它的时候，那我们的出世间法的那个部分自然就展现了我们的佛性，它是一体的，是同一个 进阶的，而不是说这两个是对立的，或者是被切割成两个不同的领域的事情。我们总是在有形的世界里头，我们有爱心，然后我们才能够在无形的世界，也就是说在色界啊，在无色界里头，然后才表现出来我们的慈悲喜舍。慈悲喜舍一定也在有形的世界里头啊表现，在欲界里头表现，但然后慢慢才进到从色到色界里头，然后到无色界啊的领域里头去，最后脱离了这三界啊，离开脱离了这个三界，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有慈悲喜舍，那才叫做见性的。所以如理实现分第五他所要谈的，我们先把经文我们把它念一次。他是须菩提，于云何啊，你又觉得怎么样呢啊，你觉得怎么样呢？他先问句问号啊，符号先摆在前面，你觉得怎么呢？你想想，可以身相见如来否？我们可以啊用色相的这个方式来接近或者看到，或者是我们跟如来产生了一次啊会通，可我们可以以身相有形的这个色相来接触到如来吗？佛也，世尊，须菩提这么讲说，老师不可能。所以可见须菩提他确实是解空第一的，他已经有相当啊的这个自己有相当的啊这个正修正哈、啊、到一定圆满的程度了。他说世尊，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是如此啊。那么不可以身相见啊得见如来，那是不可能以身相得见到如来。如果你以身相来见得如来的，那个如来通常也只不过是你的意识上想象的，而不是真正的如来。如果你所接触的应感的如来是一个有形象的，那些东西通常是你的事所造成的，而不是你真正跟如来感通了，你可以跟这个实相世界，你可以跟他感通了。这个地方很重要。如果我们以形象来见如来的时候，那有一个问题会出现，因为魔也可以打扮成如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这个知道他的人，知道他的面，但不能知道他的心。他也可以把他化妆成啊很慈悲的人接近你，等到你接近他的时候，你又会被他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所以学佛一定要从无相开始。你我学佛，如果学佛的学会告诉你说，你只要每天念着我的拜的我的佛像，我的像啊，这一位老师这一位师父说，你只要看着我的像，我这个像是会放光的佛像，我这个像你只要每天哈、啊、拜着它挂在你家里，你家里就会平安。那请问他是拜像呢，还是拜我们启发智慧？那么可以给这个像的人，任何一人都可以给，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如理实现，问题是在如理啊。所以我说那昭明太子实在是不简单，他读透了金刚经，他读透了佛法，所以昭明太子他这个地方标的标明是如理，不是事，是理，由这个理才展现成事啊。那么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你不可能用身相来见来会通啊，感这个会感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所告诉我们的佛啊，有三十啊，这个有八十随行好啊，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它表现出来的，比如说它的眉目是清秀的，他的鼻梁是如此的端庄，他的身体啊是如此的庄严啊，他的舌头如此的方，如此的正，他的舌头可以填出来的，可以抵上自己的鼻头，哎，这些所讲的东西，你把它照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把它弄一个机器人哈、啊，你说他是佛吗？我们现在是可以把照这个东西做一个机器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哦， 他不是，他只是我们想象中的佛像而已，他不是佛，他不是如来。所以啊，如来所说的身相即非身相，如来所说的三身啊，这个所谓的身相哈、啊、就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指的不是指这个，是指什么？是指他的德性，是指他的智慧，是指他的你看不见的那个理的那一部分。所以说啊，这个他所说的身相即非身相。所以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告诉须菩提说，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这个部分，这一段话是很难很难，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的部分。为什么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我的身体明明就在这里，怎么会是虚妄呢？你不信你去看看，你到那个医院里头去，去癌症病患的那个病房，那些受癌症折磨的很痛的那些人，他们多么想赶快解脱掉自己的身体就好了。然后你去问问他，他会跟你讲，他说这个身体太痛苦了，我实在赶快要死掉才好，如果可以赶快死掉我就赶快死掉了。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呢？因为他觉得他只是他暂时寄居的像个寄居蟹的壳而已，但是这个壳现在很痛。那可是当这位病人跟郑老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跟他讲，哦，那你可要负一点责任才行哦。哦，你要这个寄居壳的时候，你就珍惜它像珠宝。你现在觉得你的人生快结束的时候，你想一脚把它踹开吗？不要这么现实嘛。哦，尽量维修。哦，修到不行的时候要搬家再搬家嘛，不要说好好的马上就要搬家嘛。他自己又觉得好笑。但其实生命是有一定的，就是啊，生下来有生住异灭的过程。可是这个生住异灭，它只是一个过程。你在这个过程生活当中，你当然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看待。但是你要知道，你也要知道这个过程是免不了的。当我们能对这件事情有所体验跟领悟的时候，那我们才不会做错事情，我们才真正的会去注意到说，我这一生我们应该去重视我们的慧的修行。当然在我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会得到一些福报，我自然有福报可以得。可是真正重要的是，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这部车子。这个身体就像车子，它也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活在无限的里头。是这个前天晚上吧，这个星云大师在国父纪念馆啊，这个他每年都是这一段时间会有一段时间在那里说法。今年呢就改变了一个方式，他说呢，我讲一小段就好，请几位啊佛弟子来，一次请六位啊。所以我第一天被抽中的吧，我就去了。一个人只可以讲十分钟啊。我们每一个人讲完了，星云大师自己讲，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总共讲了20几分钟，只讲一件事情。他说他这一辈子哈、啊、已经开5次刀了啊。那人家就问他，医生有时候就问他，你怕不怕死啊？这个星云大师昨天说讲说，这个问题问得真难答。我如果跟他讲说我怕死，也不是这个样子回答的。所以我不会跟他讲说我怕死，死有什么好怕，从此死从此灭，那我在别的地方，我永恒，我们永恒存在的，它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已。可是我如果跟他讲说我不怕死，他说这个话又有一点点啊，太矫情啊，讲这种什么不怕死这种话很矫情啊，人家听起来都觉得不能接受啊。他说那我怎么回答呢？我说我今天过得还不错啦啊，说今天过得还不错啦。 就是不没有答这个问题就是了啦。他是在住院里头，他说这个医生会问，或者在他身边的道姑的这个弟子也会问，说你会不会觉得难过呢？啊、哦，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你在医院里头很不舒服，一定很难过吧？他说：“哎呀，我老实跟你讲，在医院里头还真清闲呢。你看，他们打电话给我，以前打电话给我就是师父，你什么时候一定要来我们这边？无论如何，排除万难，也要到我们这边来才可以。”那我又不得不去，而且他们讲话也是多么要我去，是这么肯定啊。那现在我拿起电话来，他们问我你还好吧，你我问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回答说师父我没有什么事情，你好好的休息吧。他说啊真凉啊，很清凉啊。啊，有人来了，他跟我讲说他关心什么事情啊，师父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都会处理得好好的。哎，果然他都不必费神，大家都会帮他处理得好好的，所以凉得很啊。确实我就蛮喜欢他啊前天晚上讲的那这一小段有关生与死这件事情。他觉得其实生与死这件事情既然生了，我们就要珍惜它。可是已经要面临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留恋，我们都好好的去面对这个生死的问题。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必须真正自己能够有这个慧性，能够啊去接触这个第一义的问题才是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佛告须菩提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这件事情也很简单。如果有人医生告诉你，他说你如果想要你身体很好的话，你每天都要运动，每天营养要均衡，我告诉你，我开几个菜单给你吃，你一定要照这么吃，那你完全照他这样做，你以为你是很好的病人吗？我看不是。你如果每天都这么做的话，如果有一天刮台风，你是不是也要出去运动呢？如果那一天下大雨淹大水，难道你也要去慢跑吗？不，你一定会讲说不，今天刮台风，今天下雨，今天我不去，我在家里多躺一会儿吧。哎，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会被医生所交代的那个东西把我们绑得死死的，你说对不对？医生告诉你，你每天都要吃这些药啊，这些有些慢性病的药，好几种药的，那你那一天吃东西吃坏了，肚子泻得很厉害，任何东西都装不进去，连水都装不进去，难道你还要把那个药再往里头吞吗？我看不是吧。那么并不是所讲的东西它是没有可以调整的余地，但是要调整它的时候要靠我们的智慧。那一个死的知识只要一讲出来的东西是死板的，更重要的是要用智慧去运用那些知识。那个智慧的部分就是非相的部分，就是它不属于相的部分，所以所有相往往会变成虚妄。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尤其是我们接近如来这件事情，如果你能够见相啊是非相啊，见这个诸相非相，见所佛所表现的佛的种种的教诫，你不刻板在那个地方，那你才真正学了，完全融通了，那这个时候才叫真正的见性，那个时候才见如来，我们才可以跟如来真正有所感应。那么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是佛教才是拜偶像的呢，还是基督教才是拜偶像的呢？所以当我跟基督教啊的牧师或是天主教的神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我。哎，为什么很喜欢我呢？我们一见面一讨论，他说我是觉得这个有偶像拜偶像是错的，是本来就不应该拜偶像的。他们说哦，你是一个佛教徒，能讲出这样子的真理出来。我就背《金刚经》给他听，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佛啊是讲是不可以以身相见如来的。好了，我说你们基督徒难道不是这样吗？他说是啊。那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拜那么多偶像的佛像呢？我说你就不懂了。我说你读经不读经？他说读啊。那经是不是算是偶像？他说经应该不是吧。我说不，经也是一种偶像，只是它不是人像的偶像而已。那个十字架算不算偶像？也是，但是呢它只不过是人，不是人像的偶像而已。那我们拜一点用木头雕的，雕的像人一样的，那它也是，你如果认为它是偶像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我们拜的，我们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像。可是我们见诸相啊，非相即见如来，所以我每一次拜那个佛像的时候，只是它只是一个象征式的意义，像是一个仪式一样的过程。就像我读一本书，透过这个书的文字引介了启发我的知识，引介了我脑子里头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它只不过像文字，像一个艺术品，像一个象征式的语言。我看佛像如语言，我看佛像啊如一个通讯，我看基督的那个十字架又如通信的网络，我看圣经也又如是我们的一个沟通的过程。所以如果这么讲起来的话，我们经文里头是讲得很接近啊。他想一想，哎呀对不起，我不晓得你们佛教里头讲得这么深。我说应该是一样深啊，我在别的宗教的面前，我一定都是很尊重别人的宗教的。不过各位，你家里供养一个佛像，你觉得上面有很多灰尘了，你什么时候才会把它洗一洗？什么时候才会把它稍微把它清理清理？你如果在一个陶瓷的店里头，你看了一尊佛像很庄严，你很喜欢它，你会不会马上下一个决心把它抱回家去，然后把它供在家的桌子上？会不会？你们很多人就会这么想。那我把它请回去供在那个地方，没有开光可以吗？会不会有其他的什么东西跑去附在那个身上面呢？你有这么想的话，那就跟道家就差不多了，你就不懂得这个如理实现这个地方所讲的啊，这个是这个可以身相见如来否？可以吗？已经很清楚，佛也不可能的。那这个佛像干什么？我已经以前给各位说过的，将来这个佛像就要在这个世间里头化度，但是他的化度呢是传一个法，只传一个法。那这个事情我也曾经困惑过，我家里开始供佛像了，我就跟净空大师说师父，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坐坐好不好？他说啊，坐坐干什么？我说我那个佛像啊已经拜了好一阵子了哈，你是不是来给我们开个光啊？那才算数嘛。是，牛师傅说好啊，他笑嘻嘻的，他真慈悲啊，好啊，看哪一天呢，我们找个时间呢。我说好。然后其实他又停一停问我，你介意这件事情吗？我说介意什么？介意没有开光不行吗？我说师傅，没有开光拜也没有关系吗？他说谁告诉你有关系的呢？我说那我已经在拜了。他说那就好了。他说那没有开光也没有关系啦。他说那我已经给你开光好了。所以我那尊佛像就这样开光的。我现在也帮你们每一家里的你自己的佛像一起都通通都开光了。他就是这样。我了解，我们心存佛，我们抱了这尊佛像回来，我们恭恭敬敬的礼敬他。礼敬他的时候，并不是礼敬他，他给我什么？礼敬他的是透过他，我每天提醒自己，我要读经。我透过佛像的啊，32相80随行好，来修持我自己的行持。我透过佛像每天提醒自己，我应该知道念佛。我透过佛像，我自己知道，我每天应该敬德修业。那我也知道我读经的时候从经那个地方得到一些启发。佛像真正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你家里点了灯，你要常常想着灯代表的智慧哦，不要常常被一些烦恼业障的东西把我绑得太死啊。那你家里讲的点的香啊，注意那个香其实是五分法身香啊。 一炷香也是五分法身香，三炷香也是五分法身香，不因为你烧几炷都叫五分法身香啊，就是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之见香，这五炷香。一个是戒，戒代表着我们有生活必须有规范，有一个我们应该遵守的那个道理，戒香。第二是定香，我这个心安稳的下来，定得下来，不会这样常常这样起起伏伏，而动不动稍稍有一件事情就把自己挑得难过，挑得愤怒，这叫做不定。每天礼佛，早上烧这个香的时候，就在提醒自己，要求的是求佛啊，我这里去烧这五柱，你都要给我五柱才好啊，啊，请你赐给我戒，啊，请你赐给我定，请你帮助我能够得到慧，是不是？你能够帮助我。能够解脱，帮助我解脱之见，这五柱相啊，慧是一个智慧，是无相的，有相的东西是知识，无相的东西是智慧，那是慧。解脱呢，是我们从种种的业障，从种种的这个烦恼啊，从种种的我们的这些刻板的相里头，我们从那里解脱出来，我们才不会被一些这个能够容易引诱我们的这一些魔障哈、啊，把我们牵着走，那是叫做解脱，有解脱才有自由。所以啊，修行人啊，那么这个行动言语哈、啊，要婉转哈、啊，要回归自己。那回归到自己来验证自己的时候，就是要自己得到一个几分自由分，最好是满分自由分，就是我内心里头得到这一份自由，心灵的自由。那在这里所讲的自由，可不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种自由，我想拥有什么就想拥有什么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我不会被绑架的自由，是我不会被这个种种的成见啊，什么把我给束缚住的自由。那这个东西才是真正新的自由，智慧才会出来。所以我每天烧的这个香看起来是一个像，但是我供了这个香，我是每天为自己在做一个练习，一个 exercise， 是吧？也是心灵上的一种运动啊，让我自己每天都练习，我才不会掉到那里头去。那是一个 exercise。我有时候用一种比较容易懂的一种语言来说，这叫做精神体操。你拜佛的时候，你礼佛的时候，就是一个精神体操。什么精神体操？你看，两手一合掌，这是一个像。可是你看到了这些相，见诸相啊，皆为非相。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刻板化，其实他在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的，这合起来是永恒的东西。一个是感情的，一个是理智的，情性跟理智合起来，这个花苞是一个生命的花苞，是我修行的重点。是它这个地方象征了很多丰富的意义跟智慧。那你再看看，那每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弯下去的时候，这表示我们的恭敬，表示我们不再是那么样子的自大，而我们变得谦卑、礼敬。正因为是谦卑的时候，我把这个花现出、实现出来，所以我们礼佛的时候，这个花开了，开了再回来，这个是果，然后我们又起来了，又这个夺这个果，又很谦卑的拜第二次，然后要跪下去。跪的时候又代表着谦卑，还有你站在那里礼佛的时候啊，你看到一个人啊在礼佛，你站在那里的时候要注意，第一步是你的两只脚要很平稳的，是这样站着，要把重心放直，放的落到你的脚啊脚底来，落到你的涌泉穴上面来，两只脚不要把它绑得直直的，要有微微的一点点微曲，这样重心才会落到底下来。这表示两足尊，这表示这两只脚站得很稳，啊，也代表着这两只脚，一个是我们在理性上的，一个在我们智慧的，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的，一个是他的，一个是我的，这两个通通都得到满足而尊贵。我们在礼佛的时候，除了这个表示一个生命之华啊，这件事情之外，你的每一个膝盖，你的膝盖还有脚踝身上的关节都好像在转，它叫转动法轮啊， 你在拜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连脊椎骨每个地方都在转动，你的膝盖都在转动，你的脚踝通通都在转动。那这样子是转动法轮，转动法轮是转动法轮到我自己的身体上来，我不是只有认知，我是在实践的，那个代表着实践。转动法轮一定是你要实践才可以的，学佛不可以只是停留在认知里头，一定要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才可以，那是转动了我们的法轮啊。那么你注意，要从脚趾放光啊，脚掌放光，你自己觉得，然后膝盖放光，然后是到再来是我们的这个胸部放光，到眉宇放光，那这整个的一个拜佛是这个意思。每一个放光代表着我脚从底下上来，代表着脚踏实地，表达着长转法轮，代表着我们的心胸的这个没有障碍，到智慧见性的开启。它有一个秘密意，这个秘密意不是什么，它没有什么秘密就可以显教里头公开。但是你拜佛不是拿了就这样拜一拜就好，学佛那两只手掌合起来在拜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刚刚各位在唱啊这个开经偈之前，我在礼佛，我在礼佛的时候，我的心就是这样子在礼佛的。每一次都必须养成这个习惯，你早上出门拜个佛，就是合掌拜个佛，你要有这样子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一种一个这个仪式的本身，它是无相的，它最后是要启发我们的心灵上起开来的啊。所以你只要是你恭敬的啊，有的人说我的脊椎哈、哦、有一点点侧弯，我没有办法弯得像你这样哈90度下来，没有关系，你只要弯30度就可以了。你弯到你不能弯，你尽你的努力已经这在做了，其实它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不能够说你可以弯得像那，我只要这样就好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碰到面打招呼的时候，以前古代的人都是啊，这个碰到老师都是很认真的鞠躬。不要说古代，我那个时代的时候对老师都是很鞠躬，毕恭毕敬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学生碰到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哦，他不只是没有，不是鞠躬，是用下巴往上抬的方式哦，他是往上这样子的。哎，老师你好，是这样子哦。所以跟以前是不太一样哦。但是其实你可以鞠躬，为什么不鞠躬呢？我觉得鞠躬其实它只有一个象征式的意义，就是我们表示谦卑。那么这些呢看起来是一个相，但皆是非相，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佛法就学通了，你内心里头就真正打开来了。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把有一件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做一个交代啊。有人说这个人八字比较轻，有人说这个人八字比较重，啊，比较轻的人就比较容易看到这个，比较看到那个，啊，比较重的人呢，他就通通都不会看到。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呢？但我要告诉你，你要加重你的八字也很简单，就是你常念佛啊，你常礼佛啊，懂得念佛，懂得礼佛，自然这些东西他就看不到，他也不会跑到你身上来，你放心好了，啊。这个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诸相非相啊，你看到佛那些庄严的相，你看到它是佛像，你也要很虔诚的当佛像来看。可是你也知道，它非相，它不是佛的本身。你看到那个佛像，你一定要非常的尊崇它，保护它，但是你不小心摔坏了。你可不要以为说，哎呀，糟糕！我现在出佛身血，我犯了禅提罪，那你就错了。人有失意的时候，有不小心的时候，很清楚，我们可以补就补，啊，我们可以做就做。你要这样子去看这件事情。其实佛是指觉者，啊，是因为做一个真正的觉者才可以的。那么，这个昨天呢啊，我跟师母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你年纪轻的时候，刚开始出去当 做司法工作，当法官去了。那你看那个尸体啊，到那个现场啊，那你心里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已经受过教育了，就是见诸相皆为非相，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死了以后，他只不过是一个物质而已，而我来是要为他解决问题，我来是要为他把这个事情处理的让他能心安，就这样。所以我不是害怕，也不是他会怎么样，所以没有问题，我没有任何这个问题。”那他讲，师母讲完了，换我讲了。我没有做那个工作，对不对？可是我呢，经验却很丰富。我从小既怕看到死人的尸体，可是又想去看，好奇呀。所以国民小学的时候，就听人家说哪一个地方发生了凶案，又害怕，可是又想去看。人家已经把草绳围起来了，我就从草绳底下钻进去，然后跑进去去看。看完了以后，这个房间里头，他那个凶杀血喷的满墙壁都是，满地都是啊。那个人就躺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我去把他看一看以后，然后我再绕回来。回来以后差不多有一个多礼拜哈，晚上睡觉张眼闭眼都是那一幕，很痛苦，很害怕。然后我不敢，我也不好跟我母亲讲，因为我母亲就是禁止我去看这些东西的。也许是因为禁止吧，所以我就偷偷的跑去看。如果有人说哪里有吊上吊的啊，自杀了，我也跑去看那个样子哈。看完了以后，好几天都是那个样子啊。然后我也看过更难看的哈。我那时候已经念高中了，我还晚上还帮人家做职业，一个月可以赚一个晚上哈，他们的职业费就给我赚哈，也不错哎。那一大早听人家讲说，学校就是我住校，晚上帮忙人家值夜的那个地方，往外头出去就是发生了一次的这个几个人他们凶杀的，那是夏天只穿着没几乎没有穿衣服的，那杀的那个样子哈，我去看那全身都是放血，那个黄白的那个样子哈，满地都是血。看完了以后，我又是好几天，那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不一样了。我好几天，他说我会更精进的念佛。好，我觉得这人世确实是一个相当不可靠的这个身体啊。所以后来，我如果去做临终关怀的时候，那个人无论他是怎么样，我内心里头毫无挂碍啊。你们要注意。有好几个人跟我谈这个问题，说老师，我去帮人家念佛，会不会我自己不好不吉利？我去帮人家做临终的时候，去帮他做关怀，那会不会不吉利？听说我看的越多，我东西会输出去的越多。我问他，我说你看老师有没有很多东西都输出去呢？老师没有，老师还是一样，该去的还是去啊，已经在危在旦夕的，他要老师去帮他安慰安慰他，我去帮他安慰安慰他，去安抚安抚他，给他做这个念念心经，给他安慰安慰，求求佛菩萨的保佑。哎，他好了啊，他们有很多人就很迷信啊，说这样会不会我这里哈、啊、会不会损失？我说你还有损失的想法吗？不要有这样想法，凡所有相。就会飞向问题是我的心是怎么去发这个心，所以我今天已经替你破掉很多的障碍了。你不要以为你去关怀了一个病人回来感冒，就以为你冲到了，感冒是正常的啊、人的身体就是用来生病的，如果不是用来生病，就不需要这个身体，是不是？人的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痛艰难，还有很多的痛苦，有肉体一天的存在，有他的喜乐，就同时要付出喜乐的代价。所以你去看看一个人回来感冒是正常的，是会有的，但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感冒就是感冒，看看医生，不要想是你把它想得变复杂了以后才变复杂的。为什么？因为万法唯心造。那所以心越是安定的，你修的是戒定慧啊，解脱之见， 你每天拜佛念佛，你有佛像可以看啊，有灯可以看，有香可以供，你还缺什么？你一点都不缺。那所以你该去做的时候要安安稳稳，你自己的长辈要往生的时候，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不要怕摸他，不要怕怎么样，不必，你应该要以一种很恭敬的心，而且要以无相的心来发慈悲心，那才可以把它做得好。我很了解的，郑老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总是哈在乡下就要倒卡丘哈，什么事儿都做过了，这个买棺木啦，抬棺木啦，挖这个坟穴啦，这些东西都做过了。你做完了以后啊，你那心里头觉得这是一趟布施，这是给一个亡者做的一个，我们给他的一些布施，你那心里头心安理得。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他怕东怕西的，连送个葬送得远远在那个地方就不敢看了。他怕什么？他说怕人家埋下去的时候把他自己也埋下去。我说我们帮忙挖的都不会掉进去，你送葬了还会掉进去吗？那么容易啊。要注意这个心很重要，这叫做定。你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的规范，你自己知道拜佛礼佛念佛，你有了这个戒，然后你就得到这个慧。所以有戒定慧的地方都有护法神，你一点都不怕，而且护法神就在你自己的心世界里头，它就存在的，应该要这样如是想才可以。讲到这里啊，我们要回来来看我们所谓如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读经这一段里头其实啊，重点就在可以以身相啊来见如来佛啊，那么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啊，若见诸相非相啊，即见如来。所以如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如来有好几层的意思？我们从由上往下来讲，佛其实就是如来，是世尊就是如来，如来十号啊，佛世尊都是如来十号的一种，是不是？我们啊知道的啊，这个，无论我们称他叫做佛，称他叫世尊，叫做天人师啊，叫做善士，叫做世间解啊，任何一个名词，它都是跟如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其实佛就是如来，也释迦牟尼佛就是如来，可是毗卢遮那佛也是如来啊，阿弥陀佛也是如来。那当然你我都各自有如来的，都有这个如来的自信，都有的，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说我们也是如来，只是我们没有活出如来来，他们已经啊自己圆证了如来，我们没有圆证这个如来，就这样我们也可以变成如来。那么如来啊，佛呢，他这里面没有这么讲，比如说啊，他会说可以以身相见我吗？他会不会这样讲？佛，你看佛经里头没有一个地方讲说释迦牟尼佛自己自称我来说法，没有。你可以以身相来见到我释迦牟尼佛吗？他会这样讲吗？没有，他从来没有过。他一直讲你可以啊，以这个身相来见如来，就这样子。那他所谓的如来是一个通信，你无论你是要见毗卢遮那佛啊，大日如来、卢舍那佛，那是一个报身佛啊，或者是这个阿弥陀佛啊，那弥陀如来，那都叫如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如来的信德啊，每一个人都自己都各有都有这个如来的自信，都是有的。这是一个很比较高的一个层面，你来看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过去啊，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这样弘法的时候，我常常会被有时候人家问我是佛教徒，我偶尔也会 弘法一下的时候，我人家问我说，你能告诉我哪一尊佛才是真正的如来？哎，我就被考住了。是啊，到底是哪一尊佛才叫如来？我就跟他讲说，大概讲如来佛吧。那如来佛到底是哪一尊？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呢？我说也许大概是吧，所以我不清楚。可是我慢慢用功呢，经读多了啊，那参拜个这个诸山长老多了，哎，我就弄清楚了。哦，如来佛是一个通称啊，所以如来佛呢，那如果讲说哪一尊是如来佛，那每一尊佛都是如来佛，都是如来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本性，这样解释是清楚的。那好，我们在世间法里头，我们也有如来，我们也有如来，我们也有如来。每一个人，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的如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以身相来见如来。我不可以以我现在这个表情、穿着的衣服、我的长相来见我的，把它当作我的如来自信，不行。我们不能把这样当作如来自信，因为我们的身相有不同，可是如来的那个慧性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长得个子有高矮瘦胖，有男女老少的不同，那可是我们的如来却是平等。